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分外赢球，接着太上又讲了立上施舍，意思是极尽自己的力量之所能而尽意的施威设法。尽意的施威设法而不给自己稍稍的留些余地，势力若不使尽了就不肯停止，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扯满一帆风又添八把桨的意思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。刘宋时代，西显度担任员外散骑侍郎的职务，孝武帝曾命他负责监督领导公义，而他却是严苛暴虐，不讲道理，对待工人动不动就加以捶踏扑打，不管天气多冷多热，下雨下雪都不让工人暂停休息。很多工人因为受不了痛苦，有的就自杀而死了。而西显度在东窗事发之后，也被朝廷下令处死了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华亭的钱鹤滩学士在林下营造住宅，工艺们都感到厌烦痛苦，乡里的人也累得生了病。有一位工人不愿意再担负工艺，钱学士呢就很生气地责备他。那个工人说，从前黄提刑建造府宅的时候，我因为接受担任了这项工艺而累得生了病，今天黄宅已经屋坏墙倒，而我的病却还尚未痊愈，所以我不能够服这项工艺呀。钱学士听了工人的话而大悟，立刻就下令停工了。
太上曰：淫欲过度。这就是说，夫妇间的房事频繁超过了正常的限制，凡是人的精足则神生，精神足则智慧生，人就会聪明坚强，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。若是少年的时候折丧了元精，这阴气全都消失掉了，那么他一生的事业也就完了呀。人的终身疾病都是从新婚的时候开始的，因为年纪轻无知，往往放纵情欲没有节制，结果多变成了痨病，或是身体瘦弱，甚至因此而短命死亡，连累妻子变成了寡妇，独守空闺之苦。不想百年好合的妻子终身都陪伴着自己，何苦从新婚开始的 一个月内就种下了一生疾病夭亡的祸根呢？所以为人父兄遇到子弟将要结婚的时候，应当要谆谆地教诲子弟，以此为戒呀。俗话说，乐极生悲，纵欲成患。又说，寡欲必多难，贪淫美无后。孔子说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老彭说，上室一床，中室一被，服药百颗，不如独睡。佛陀说，女色是众苦的根本，障碍的根本，杀害的根本，忧愁的根本。黄庭经说，己守经事勿忘谢，避而保之可长活。实在是因为淫欲会使人失去了本性，丧失了性命。有的人暗中受到了伤害，而自己却未能察觉。有的人明明知道淫欲之害，却是不肯回头。这就是古圣先贤为什么如此诚恳地劝导，一再提醒的原因所在呀。仁惠公到了晚年，身体更显得健康强壮。有人就问他养生之术，任先生说，我是因为读了文选，有了些悟处罢了。文选中说道，石头若是蕴藏了美玉，就会使山色更显得光辉，水中若是含有了宝珠，就会使得川色更加的妩媚，就是这个道理呀。程一川先生认为，一个人若是放纵情欲而不顾身体健康，是很可耻的事情。所以，到了70岁的时候，他的精神气力就和壮年的时候差不多。李觉年先生100岁的时候，脸上的肤色如同婴儿一样。有人问他有什么秘诀，他说，我只是很早就绝育了。刘元成先生到了80岁的时候，身体仍然十分的硬朗。他说自己寡欲已经30年，所以血气精神就如同当时一样。庐陵的周和尚先生90多岁了，还能走远路，健步如飞，而且头发胡须都没白。他说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是在壮年的时候就节欲了。太仓人张翠90多岁了，仍然是耳聪目明，还能作画。 有人问他原因，他说：“我平生也只是欲心较淡，遇事节制而已呀。”要知道，老而强健是人生第一快乐的事情，而能够如此的原因，不过是清心寡欲而已，而且常人学起来也并不困难呢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衢州有一位姓徐的少年，他英俊潇洒，才华出众，而且呢又颇有名气，不到20岁就中了进士，被朝廷选派担任松江府节推的官职。亲戚朋友都非常的羡慕他，然而呢，他却十分的好色，娶了十几位娇美艳丽的宠妾，每天过着纵欲无度的日子。赴松江府上任不到一个多月，就虚脱夭亡了。他的十几位美妾呢，也全都改嫁别人了。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尹余生这个人长得十分的俊美，但是喜欢淫欲。有一天晚上啊，他梦到城隍责备他，并且计算他所犯淫欲的次数，鞭打他数十下。尹余生醒了之后，发现自己的两条腿全都变成了青紫色，两腿于是就开始溃烂，而他病了一个多月就死了。有道是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据说是森罗殿上千古不易的铁则。由此可知啊，鬼神喜欢孝顺而厌恶淫欲的心非常的强烈。阳世间的法网虽然有些漏洞，但是却难逃阴司法律的制裁。所以人怎么可以触犯鬼神所厌恶的罪行呢？所以啊，自古以来，荒淫耽溺于女色的人，没有不丧家亡身的。至于老年人，尤其更是不应该再娶年轻的太太，因为年纪大了，就像山头落日的影子一样，自己的老命正是朝夕难保，竟仍去祈求鬼使早日到来，押自己去见阎王。为什么要这样的愚昧呢？至于夫妻间的保身立命戒期，以及天忌、地忌、人忌，在《寿康宝鉴》这本书中有详细的列举说明，大家可以参考。